201页，第840节。没有病毒，你们无法活下去，而如你们所知的，现存的生物世界也不能存在。病毒看起来像是坏蛋，一般而言，那是因为你们把它们分开来想。譬如说，你想它是天花病毒或其他，可是有一种所有病毒都参与的整体联系，在其中微妙的平衡是被生物性维持着的。每个身体都包含了无数的病毒，那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并且某种条件下是可以致命的。我尽可能的简单的说，这些病毒在身体内按照身体整体状况轮流扮演活动或不活动的角色，在某些阶段是致命的病毒，在其他阶段却不是。而在那些后来的阶段里，他们在生物上以颇为有益的方式反应，带来可增益身体稳定性的任何细胞活动之必要改变。这些转而又触发了其他同样有益的细胞改变。举一个另一种范围的例子，譬如有毒物质颠茄可以是相当致命的，但人们早就知道小剂量的颠茄可以对病体有助。在体内的病毒过着一种社会性与合作的生活，而它们的效应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变得致命。那时病毒必须被触发到进入破坏性的活动，而这只是在某一点才会发生。在当事人主动寻找死亡或生物上的危机状况时，在这种情形，最初的感染永远是情感性与精神性的，那通常都涉及了社会状况。因此一个人好比说是在一个贫穷社会环境的较低层，或在一种环境当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价值被严重削弱时，他就会成为一个可能的受害者。就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的一员，可能会先出现不满的情绪，火大爆发，做出反社会行为。因此以同样的方式，这样一个人反之可以触发病毒，破坏他们生物性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中有一些立刻变得致命了，或者失控了。因此当然所引起的病就是传染性的了。到那个程度，这是一种社会病。这不是说一种病毒突然变成破坏性的，无宁说是所有病毒涉足其中的整个合作性结构变得不安全及受到威胁了。我告诉过你，病毒会突变，情形常常就是如此。去相信以接种来对抗这种危险的疾病仿佛十分的科学，而无疑的科学上来说接种仿佛有效。举例来说，在你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就不再被天花所扰。有些文化曾相信疾病是由恶魔引起的，透过某些仪式巫医会试图把恶魔从身上赶走，而那些方法也有用。那信念系统是紧密而被接受的，只有当那些社会与文明的观点相遇，那信念系统才开始衰退。不过如果你称那些恶魔为负面信念，那你已向前跨了一大步。人们继续死于疾病，有许多你们的科学措施包括接种，他们本身就会引起新的疾病。给一个病人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并没什么帮助。如果最后他因负面信念而死于癌症，我对病毒所说的也适用于所有的生命。病毒是非常聪明的，抑制他们迅速的对刺激反应，他们对情感状态也会反应。 他们是社交型的，他们的生命长短变化相当大，而有一些可能好几个世纪不活动而又重新活起来。他们有很广大的记忆模式，那是生物性的被印上去。他们中有些可以在几秒钟内繁殖上万倍，在很多方面他们是生物性生命的基础，但只有当他们显出一张致命的脸时，你才会觉察到他们。你们对一直在保护身体的内在病毒军队并不觉察，寄主与病毒两者彼此需要，而两者都是同一个生命周期的一部分。一个短注，在课开始之前，鲁伯有一阵子有点不高兴，闹脾气。他认为他并不想在九点半上课来试图解决世界的问题，他只想看电视而忘掉一切。而隐藏在那个脾气之下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些课是你们个人和共同的好奇心的表现，对于实相本质的一个高度而绝佳的好奇心，而也是你们想要知道的欲望的一个结果，想要知道这知识是否可以被你们拿在手里像一个水果，这知识是否可以被当作药送给一个生病的世界。我当然了解你们想使这知识在物质世界变得实用，而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那不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因目标必须永远是对意识的极为个人性的探索，而那也许是无以明知的创造性与艺术的追求。你不做鞋来给人穿，你不制造除臭的化妆品来止汗，如果你做了这二者，你就会立刻看到物质的结果。物质的结果是穿着所制之鞋的人以及不出汗的人。你并不在处理物质的细节，甚至不在处理心灵能力的细节，反之你却在创始比那些目前流行的好得多的一个信念架构，它大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细节。透过它们，人们的确可以学着去更了解他们自己。你在提供一个灵性与知性之光的整体气氛，那可以帮助别人。正因为你没有执着于细节，却专注于细节由之而出的实相之更大层面。